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重磅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彦飞，第三集。村口已经挤满了郑家村幸存的村民，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前方，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。全千章拨开了人群之后，便看到大批的日本士兵持枪站成了人墙，阻挡了村民前进。全千章上前问：“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跟前那名日本士兵并不回答全千章的问题，只是野蛮地伸手将他推开。全千章被那日本士兵推倒在地的时候，透过士兵间双脚的缝隙，看到了一具村民的尸体。你们为什么要开枪？愤怒的全千章站起来指责那名日本士兵。日本士兵持枪对准了全千章的胸口，同时拉动枪栓上膛。就在此时，高桥次郎赶到，下令说道：“放下枪！”士兵立即放下枪。高桥次郎又说道：“这位是帝国请来的专家。”士兵低头鞠躬向全千章致歉，全千章也不搭理他，只是问高桥次郎：“为什么要开枪啊？”站在一侧的腹背雪保持着沉默，对他来说，自己的生命远比正义重要的多。高桥次郎低声地说道：“老师，请跟我来。”全千章跟着高桥次郎朝村内走去的时候，腹背雪也立即跟上，却被高桥次郎制止，说道：“傅先生，你留在这里。”腹背雪忙道：“
可是我是……”
高桥次郎皱着眉说道：“
你的级别不够。”
说完，高桥次郎引领了全千章离开。被挡在人墙外的腹背雪只得眼睁睁地看着，无可奈何。此时的他终于清楚，自己在日本人眼中还不及全千章的一根头发重要。全千章跟着高桥次郎走进村中之后，拐过一栋民居，就看到了这样一番奇景。从山上倾泻下来的泥石流淹没了大半个村子，村中的房屋大部分被摧毁，剩下的那些较为坚固的民居也只剩下了屋顶还裸露在外面。最奇怪的是，那些冲刷下来的泥石流都凝固了。全千章走到凝固的泥石流跟前，蹲下来仔细地看着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侧的高桥次郎说道：“
教授，您来看看这个。”
全千章跟着高桥次郎绕过一栋民居之后，又看到了另外一番令人惊讶的场景。凝固的泥石流中摆着一具具姿态各异、表面雪白如同雕像一般的日本士兵的尸体。全千章足足愣了十来秒才回过神来。
这是？
高桥次郎说道：“
老师，这应该是前夜山洪爆发时被卷入泥石流中的士兵。”
全千章小心翼翼地上前：“
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”
全千章伸手要去触碰的时候，被高桥次郎制止：“
老师，小心，用这个。”
高桥次郎递过去一把匕首，全千章拿着匕首轻轻地敲击着尸体的表面，发现表面覆盖着一层硬壳，如同陶瓷一般。高桥次郎在旁边解释着说道：“
我勘察后发现，这些士兵并不是死于泥石流，而是被人杀害的。”
杀害？全千章疑惑：“
用什么方式？”
高桥次郎绕到了那具尸体的后方：“
他的脑后被利器贯穿。
全千章思考着，
难道说前夜还有其他人在山上？应该是的，而且可以断定，当时那个人就潜伏在我们周围。只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我们完全没有察觉。但我现在最好奇的是，为什么泥石流会凝固，而且士兵尸体的表面怎么会如陶瓷一般？
全千章用匕首将一块凝固的泥石撬了出来，
有一定的硬度，感觉上像是没有完全干透的水泥。
说着，全千章干脆伸手去摸了摸，又闻了闻，
应该是带杂质的石灰加上白泥，也就是膨土岩，再加上日光的暴晒，才变成这副模样。虽然膨土岩是陶瓷制作的重要原料，可没有经过高温的烘烤，只是日照的温度是无法成型的。
全千章不语，又四下闻了闻。
山洪之后，泥土中连带着各种动物的尸体，加上混在其中的草木，在日光暴晒之下，应该有强烈的腐臭味，可这里却充斥着一股刺鼻的酸味。
对了，还有其他的发现。
高桥次郎想起了什么，全千章抬眼看着他。
发现什么？佛像。
看到那三尊半埋在泥石流中的佛像的时候，全千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灵一样。因为泥石流并没有淹没三尊佛像，也没有冲过三尊佛像所在的位置，就如同是佛像本身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阻挡了泥石流继续前进。最奇特的是，三尊佛像后面还有三道已经干枯的痕迹，就好像是山洪爆发的同时，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将佛像顺着泥石流平稳地推送下来。此时此刻，全千章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难道飞寺山中掩埋的青龙寺的传说是真的？否则山洪爆发怎么会冲出三尊佛像来呢？高桥次郎问道，
老师，这三尊佛像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又是什么来历？
全千章摇头，
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大自然是神奇的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全千章的确不懂，他是地质学家，充其量只能判断出佛像的质地，但对年代、雕刻手法等全然不懂。全千章上前仔细地查看，
质地应该是滑石，就是普通的山石，不过佛像表面却有很多奇怪的菌纹，
滑石表面不应该有这类的菌纹，有菌纹的滑石早就碎开了，不可能这么完整啊。此时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，
这是明朝时期的佛像。
全千章和高桥次郎一惊，循声望去，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楚乐康。高桥次郎立即拔枪而对，
你是谁？
楚乐康面对高桥次郎的枪口毫不动容，
显然易见，我是个中国人。
高桥次郎怒道，
我问你是干什么的？
楚乐康笑道，
抗日的。
高桥次郎立即要扣下扳机，但楚乐康身形一变，手中直接抛出一根绳索套住了高桥次郎的手腕， 巧力的一拽，直接将其拽倒在地。高桥次郎狼狈地摔倒，刚想挣扎着去捡手枪的时候，手却被楚乐康给踩住。就在他抬眼的瞬间，被楚乐康直接一脚就踢晕了。就在楚乐康准备下杀手的时候，全千章制止道：“别！”楚乐康抬眼看着全千章：“
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中国人。”
全千章立即解释地说道：“
英雄，你别误会，如果这个日本人死了，郑家村的人都得遭殃啊。”
楚乐康冷冷地说道：“
你以为我不杀他，郑家村的人就不会遭殃吗？”
全千章一愣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楚乐康指着凝固的泥石流：“
日本人不会平白无故来飞刺山，加上眼前的这番异象，他们更加不会让秘密泄露出去。”
说着楚乐康就要动手，全千章上前抓住他的手腕：“
你别杀他，我会有办法的。”
楚乐康看着全千章，最终放下了手。全千章赶紧道谢：“
谢谢，
请问英雄尊姓大名？”楚乐康转身就走，扔下了一句话：“
中国就是有太多像你这样天真的人存在，才会三番五次的濒临亡国。”
楚乐康走了没多久，高桥次郎终于清醒过来。他狼狈地爬起来之后，四下环顾，又看向了全千章。
全千章说道：“他走了。”
高桥次郎捡起了手枪：“
老师，这个人应该就是前晚对士兵下手的人。”
全千章不置可否，只是抬眼看着眼前的这番异象，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此时一名日本士兵急匆匆地跑过来，看到灰头土脸的高桥次郎，很是诧异。高桥次郎问：“
什么事？”
士兵立正道：“
三宅中佐到了。”
高桥次郎立即拍打身上的灰尘，整理了军装，然后与士兵一同离开。当高桥次郎来到村口高地的那辆轿车跟前的时候，车窗依然紧闭。高桥次郎站在了车窗口，鞠躬沉声地说道：“
三宅中佐。”
车内无人应声。不远处的全千章和腹背学也很疑惑，不知道车内坐的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此时高地下方的日本士兵已将数百名郑家村的村民赶到了村口，持枪团团的包围。全千章意识到不好，立即上前对高桥次郎说道：“
你们要做什么啊？”
高桥次郎也很纳闷，干脆上前轻轻地敲了敲车窗。车窗终于打开，车内坐着的那名面色冷峻的日本军官三宅公次扭头看向了高桥次郎。不远处的全千章看着车内的三宅公次，三宅公次的目光也顺势瞟了他一眼，随后才道：“
下村少佐被害一案查清楚了吗？”
高桥次郎迟疑了一下说道：“
差不多了，凶手再次现身，可惜被他逃掉了。”
三宅公次咬了咬牙，只是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
把这里清理干净。”
说完，三宅公次又对前面的司机说道：“
我们回奉天。”
汽车发动，很快驶离。等车子走远之后，高桥次郎转身看向了高地之下，并未去看疑惑的全千章。全千章质问道：“
把这里清理干净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啊？”
高桥次郎不理睬全千章， 只是挥手让士兵上前制住全千章，紧接着大步走下了高地下面，对一名军曹耳语了两句。那名军曹点头得令之后，立即对旁边的机枪手做了一个手势，机枪手立即上膛进入准备状态。同时军曹也满脸笑容地上前，对着那些村民说道：
各位，请你们先回家吧。
回家？整个村子都没了怎么回呀？村民们互相对视着，但面对手持武器步步紧逼的日本士兵，只能是转身朝着村内走去。很快他们的注意力就被村内的异象所吸引，惊叹的交头接耳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山神的杰作，同时低声咒骂着这些侵略者会遭到天谴。高桥次郎拔出手枪来，站在那儿平缓着自己的呼吸。他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，第一次对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开枪，而且还是从背后。
高桥！
被士兵死死压在地上的全千章终于明白了高桥次郎要做什么，他声嘶力竭地喊着，看着高桥次郎举起握枪的手瞄准了走在最后的村长，枪响了。村外的树林中，枪声让一个正在采花玩耍的小女孩浑身一震，她转过身看向了郑家村的方向，听着那里传来的密集的枪声。小女孩扔掉手中的野花，拔腿冲出树林，但很快就撞到了忽然出现的楚乐康身上。楚乐康看着那个慌张的小女孩，
老天爷还是有眼，给郑家村留了个种。
小女孩全然不明白楚乐康在说什么。楚乐康蹲下来问道：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我姓……
小女孩说完两字又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。
你是谁呀？我要回家。
此时枪声还在持续，小女孩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楚乐康抬起双手捂住了小女孩的耳朵。
听不见就不怕了啊！
枪声中四下逃窜的村民纷纷的倒地，高桥色狼站在了村长尸体的跟前低头看着。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但这是他第一次杀自己认为无辜且非武装人员。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他迟疑过，但迟疑很快就被为天皇为大日本帝国奉献的念头盖过。我做的是正确的，高桥次郎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。日本士兵开始进村搜索那些受伤没死以及还在四下逃窜的村民。在军曹的命令下，他们不再开枪，而是用刺刀残杀了剩下的那些鲜活的生命。
哼，没有必要浪费子弹。
军曹面带着微笑对高桥次郎说，他的笑容在高桥次郎的眼中是那么的自然。不过半个小时，原本活生生的几百条生命变成了几百具尸体。全千章跪在高地上呆呆地看着，终于明白了楚乐康那句话的意思。是的，自己太天真了，天真的以为日本人重视自己，自己就可以因此左右眼下的局势。自己只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，棋子又如何能左右棋主的行为呀？幼稚，太幼稚，年过半百还如此幼稚。屠杀终于结束，军曹指挥的士兵将尸体搬进村内，堆成一座座小山，然后淋上汽油准备焚尸灭迹。高桥次郎冷漠地站在那儿，并未转身看一眼全千章和腹背雪。
他内心中最后一点良知控制着自己的愧疚，让他不敢回头。父辈学跪在那儿，目光终于收回，看向身旁的全千章。全千章痛苦地跪着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喉咙里发出怪异的声音。他想要嘶吼，想要痛斥，可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